们感谢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洗净，我们得以进入主你荣耀的国度。因为主你恩典的救赎，我们得以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主日按时来朝见主，按时来敬拜，按时来服侍，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所以帮助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主前的时候，特别在这样一个邪恶黑暗的时代，主，我们需要主的引导跟保守，让我们能够存着一颗坚固的心。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活出恩典的生命，不管在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局势或者艰难当中，我们都能够有信心来坚守我们所信的主，我们所信的道，坚守我们的信仰，引导我们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能够继续靠主的话语，靠主的真道来建立我们的生命，叫教会的所有的教导工作，不管是讲台或者这个查经班或者这些教导的服事，所有教导的人，我们都能够很好的认真来预备，很好的用 真理用生命之道来建立弟兄姐妹，所帮助我们教会今年各样的工作跟服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合主的心意，叫我们能够继续扩展主的国度，把人带到基督里面来，将一切荣耀归给主。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当我们思考主你话语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有悟性来明白，有力量来遵行，好叫我们能够活出一个蒙福的生命。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盼望自己有一个蒙福的人生，但是我们的人生要怎么样才能够蒙福呢？圣经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答案，我们生命要蒙福，我们必须活在基督里。所以在保罗所有书信里面，在基督里呢这个词出现超过80次，单单在以弗所书这一卷不算很长的书信里面这个词就反复出现30次。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巧合，也不是偶然，这是保罗刻意要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真相。什么真相呢？以弗所书其实不是一本教我们怎么努力过好人生的一卷书，它是一个荣耀的宣言，它也是一个福分的宣言，它要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属灵的真相，它要揭开让我们看见，原来真正的福气不是在外在物质的条件，不是在往外面，不是在成功里面，真正的福气呢，一切上好的福分其实都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我们蒙拣选，在基督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蒙赦免，领受上帝的恩典，我们知道在基督里面我们有这个儿子尊贵的身份，我们在基督里面有神给我们的能力盼望，还有在基督里面将来我们要承受天上荣耀的基业，这一切真正的福分，这些上好的福分都在基督里。我们知道当我们一离开基督，就一算我们拥有全世界，生命仍然是虚空的。特别是当我们读传道书的时候，所让我们看见所罗门一个拥有许多丰盛的这个一个君王，但是到头来他说这一切都是虚空的。但是我们知道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算环境多么的艰难，就算环境多么的恶劣，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我们生命仍然是蒙福的。因此真正蒙福的人生不是凡事顺利，而是一生被安放在主里面。因为在基督里面我们不再是一个挣扎求存的一个失败者，在主里面我们每个信主的人都是蒙福并有复活生命的一个得胜者。所以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在两个礼拜前我们一起看过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14节，在那一段经文里面，保罗一开始呢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赞美神。为什么保罗要赞美神呢？保罗说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因为神已经在基督里面把各样丰盛的属灵恩赐恩典赐给了我们。注意，保罗不是说将来给我们，保罗也不是说我们表现好才给我们，这里保罗说的意思是这些属灵的福气神已经给我们了。所以在3-14节里面，保罗列出了一个属灵福气的清单，让我们知道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已经拥有了7样非常重要的福分。保罗特别让我们明白这些福分呢，没有一项是我们 赚取来的，这完全是三位一体的真神为我们成就的工作。所以在第一章的前半段经文里面，其实我们看见三位一体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神学真理这里提到我们看见我们的救恩是圣父圣子圣灵联手的杰作，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属灵的福分呢，有三位真神的亲自的保证。所以接下来 在第一章的下半段15到23节，我们发现一个有趣的转折，保罗就开始为信徒来祷告。保罗为信徒祷告什么呢？他不是求上帝赐福信徒，让我们更有成功，更有顺利。他为我们求三件事情。保罗求什么呢？保罗为我们求，为我们的生命献上感恩。为什么？当我们信主的时候，表示我们有这个信主的恩典，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有这个能力活出爱心，这个都是好的。所以保罗为这些事情来献出感恩。然后第二件事情呢，保罗为信徒呢祈求属灵的洞察力，让我们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 属天的，什么是属地的。第三，保罗也以高举基督作为整个祷告的高潮跟结束。所以我们看见保罗整个祷告里面有一个很清楚的方向，他从感恩开始，然后进入祈求，最后是高举耶稣基督。所以我借用克夫牧师上个礼拜说用了一个 PPT， 他的 slide， 从 保罗祷告里面，我们看见这个祷告的焦点从来不是要解决我们当下的一个问题，整个祷告的焦点是为了 永恒属灵的这个益处。而且祷告的内容呢，就是帮助我们，不是求神改变我们的环境，而是要求神改变我们的心，改变我们内在的生命。保罗也教导我们整个祷告的基础核心其实不是人的需要，祷告整个核心是我们看见上帝旨意的成就跟上帝的荣耀。所以整个祷告的焦点跟重心，保罗是要我们放在天上。而在做出这样的祷告之后，来到第二章一开头，突然间保罗又把我们从天上拉回地上。本来叫我们看见天上属灵的福气，祷告焦点要放在天上父的荣耀，来到第二章的时候，他要我们看见地上的真相，他让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现实。什么现实呢？保罗说，你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保罗为什么突然间要这样写呢？因为保罗要清楚知道，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拥有前面所说的这一切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要思考的第二章的一到十节，要带回我们回到一个最根本的一个问题，神到底是怎么把我们这些罪人，死在罪恶过犯的人，带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蒙福的位置呢？其实在整个过程里面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生命本质的一个转变，怎么从一个属灵的死人转变到一个属灵的活人。因此呢，戏剧化一点，我就我就把今天的讲题呢定为走出坟墓的人。我们信主的人都是从死里逃生的人，我们都是走出坟墓的人。所以我们先读一读这十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十节。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第六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大家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 Living Dead、这部电影是讲到当一个病毒爆发的时候，受感染的人他们就会变成丧尸，或者所谓的这个活死人啊。这些活死人看来呢，他们是活的啊，身体会在动，来走路啊，会跑，还会咬人。但是呢，他们里面是死的，他们没有面无表情啊，眼目空洞，然后没有思想，没有良心，只剩下本能跟欲望啊。表面上他们是活的，但是确实呢，事实里面他们是死的。所以在某个程度上呢，各位弟兄姐妹，这也反映了我们现代人的一种状态。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我们上班，我们工作，我们开会，我们追求业绩，滑手机，我们追剧，吃饭，睡觉，看起来我们很在劳碌，我们在运作。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对生命的意义我们没有答案，我们对未来很多时候我们迷茫，我们没有盼望，我们对罪没有知觉，我们对上帝没有回应。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也是一个活死人。圣经其实他也有讲到活死人这个问题，但是呢，他不是用丧尸这两个字。保罗这里说，你们从前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十节这里，这段经文他要告诉我们三个事实。第一个事实，我们曾经是活着的，但是却是死的，这是罪对我们生命里面所造成的破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对神没有感觉，我们被世界的价值拉着走，我们被魔鬼欺骗，被自己的欲望控制，根本没有能力改变自己。所以在上帝的眼里，在认识上帝之前，我们在属灵上是死的，我们是所谓的活死人，我们不过是在世界上走来走去，忙忙碌碌，却没有目标，没有盼望，跟生命的源头隔绝的一群死活人。第二个事实，保罗让我们看见神让我们从坟墓里走出来，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在我们最没有盼望的时候，是神以他极大的能力跟怜悯向我们施行拯救，不是因为我们好，也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因为上帝的爱，他让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得胜的位置上。然后第三个事实，保罗让我们看见，其实神救我们，其实还有一个目的，神给我们能力，让我们活出一个复活的生命，这是神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借着我们的生命要来见证他的荣耀。因此呢，最终神救我们不只是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拉出来，神要我们成为他手中的杰作，活出圣经说要活出各样的善行，目的呢就是荣耀这位天上的父。所以这整段经文呢有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那就是过去我们是在罪中死亡，但是是因为上帝恩典的揭露，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呼召，神把我们一群像死人一样的人呢救活，让我们成为新兴的人类，然后呢并且带领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让神给我们一个使命，那个使命呢就是活一个新生的状态，活出新兴人类的状态。我借用这个词，上个礼拜克夫牧师所用的新兴人类。好，所以从恩典，从死亡到生命，从恩典到新造，从被捆绑到被差遣，其实这一切呢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完成的。所以因此呢，今天早上呢我们要来回答三个问题，在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我们从前是怎样死在过犯罪恶中的人，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神怎么在恩典里面让我们跟耶稣一同活过来，这是什么是活过来。第三，我们怎么靠主呢走在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新生命的路上呢？所以这是今天早上我们要思考的是三道问题。我们先来回答第一道问题，我们从前是怎么样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呢？所以这里提到保罗说，我们从前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对人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人吃了禁果之后人就死了。怎么死呢？先是灵魂的死，然后呢是身体的死。身体的死，我想我们很容易明白，什么是身体的死呢？身体死的时候，我们的五官是没有感觉的，我们没有知觉，没有意识，对周围一无所知，然后对什么都没有反应，也无法行动。就你把一个死了的人放在火里面烧的时候，他也不会避开那个危险，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什么？就是朽坏，就是整个的崩溃跟瓦解。好，什么是灵性的死亡？灵魂的死其实跟肉体的死其实有很多有相似的地方。灵魂的死有几个特征，第一个特征，灵性死亡的人，对属灵的事一无所知，对神是麻木的，我们听到是没有感觉，我们读经乏味，我们也不会主动向上帝祷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传福音，我们就能够明白，当一个人没有信主的时候，你去传福音， 你要把这个真理正道传给他，要他来认识上帝，当你想帮助他，但是他不觉得你在帮助他， 有些时候你敲他的门，你打电话给他，他认为你在干扰他，他不会认同这个耶稣有多好，这个福音有多好，他也不会在乎地狱的火有多么可怕。但是我们是有这个属灵觉醒的人，当提到天堂跟地狱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那么的真实。所以就有些时候，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一些亲人朋友还在救恩的门外的时候，我们为他的得救感到着急，这个就是表示我们灵性是活着的。但是灵性死亡的人不一样，他们除了对属灵的事一无所知，他们对罪也不敏感，有些事情明明知道不对，但是觉得无所谓，大家都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子做。第三，灵性死亡的人，他们对永恒的事情没有兴趣，他们只活在现在，我只想赚钱，我只想追求今生的成就，我只想贪图娱乐，贪图安逸。然后第四，灵性死亡的人，虽然我们活着，我们是没有任何的生命感的，所以有些时候外面可能很强大，很有信心，但是很多时候里面是空虚，是崩溃的。我们外面忙忙碌碌，但是里面是荒凉的。所以最后的结果，很多时候我们就这一生就慢慢的朽坏，慢慢的败坏，就是最后就是永远的死。这个不是夸张的，这是真相，这个真实，这个就是圣经所谓的活死人。所以活死人不是一个电影里面的角色是我们没有过去还没有信主的时候的那个属灵的写照属灵的死亡，用个简单的话说，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断了线，就好像一个手机，如果没有那个讯号的话，断线的话，这个手机很好，外面 各方面都很正常，但是一断线的话，这个手机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很多时候灵性的死亡也是这样，当我们跟 上帝断线的时候，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其实是很无奈，很无知，很可悲的。但是更可悲的是，很多的人一生都在这个灵性死亡里面度过自己的一生，一辈子都活在活死人的状态里面。而二到第三节，保罗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有三股力量其实在捆绑住我们，不要让我们走出来，要么一直停留在这个活死人的状态里面。那三股力量呢，第一股力量就是这个今世的这个风俗，换句话说就是个世界的潮流。今天世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追求成功，我们要活得更漂亮更好看，我们要做 gym， 要锻炼我们的肌肉，我们要突出，我们要被认可，要有成就，要追求自我的价值。但是世界不会从来不会告诉你，我们要活得更像基督，活得更有属天的价值。当然我们提到这些成功漂亮突出有成就，这些都是很好的，世界的一切并不一定不好。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世界的好跟世界的不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共同点？他要拉住我们，叫我们远离这位上帝。所以有时候我们不是倾向犯罪，我们是倾向顺着世界的潮流被拉走。被拉走的结果就是越走就离上帝越远，这是第一股力量。第二股力量，这里保罗说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是魔鬼。魔鬼常做的事情其实不是吓你，他要骗你。常常我们有一个幼稚的想法，以为魔鬼躲在什么地方啊？黑黑漆漆的角落，有没有？特别小时候晚上上厕所特别怕，为什么？当然以为厕所里面鬼最多。如果你是鬼魔鬼的话，你会不会躲在厕所里面？不会，我会躲在王宫里面。所以不要这样，魔鬼不会做这样愚蠢的事情，他不要吓你。魔鬼会对我们说，他要骗你们，祷告没有用，没有神，神不会听。我们人就是要这样子活的，你不用想，不要改变什么。今生就是今生，今生就是永恒。魔鬼也告诉我们或者是告诉你，把你压下去的时候，你就是烂人，你不配得救的，你不配跟从上帝。或者告诉你说，你不要太属灵，这个世界都这样，大家都这样，放纵一点没关系，时代变了，不要老古板，这是魔鬼的谎言。所以魔鬼最大的武器呢，其实不是恐吓，是谎言。这第二股力量要把我们困在这个活死人的状态里面。第三股力量，保罗说我们从前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跟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所以每次提到这个肉体私欲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把肉体跟身体混为一谈。其实肉体呢，在圣经里面有些时候会把它翻译成身体，所以像保罗所说的，我们要致死身体的罪恶。因此 很多时候教会长久以来就产生一个误解，以为肉体的私欲就表示身体， 身体的那种欲望。所以天主教有一个错误的神学想法，就是禁欲是更合神心意的。所以天主教的神父神职而言是不结婚的。我们华人教会过去也被这样的观念所捆绑，认为身体是不属灵的，我们不能够享受。所以以前的教会是不能够装冷气的，装冷气就是不属灵。牧师传道人我们不能够吃好的，不能够吃三菜一汤，每汤要咸鱼豆腐。我们有些时候也有这样的观念。就有一个传道人，我知道他教会有一个很热心服侍的弟兄，有一次这个热心服侍的弟兄呢，他就从政府主屋他买了一个 condo 要搬 condo。 哇，这个传道人很难过，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弟兄贪爱世界。所以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肉体并不是指我们这个身体。保罗的书信里面提到肉体的时候，不是指这个身体本身，它是指什么呢？它是指我们堕落之后，我们以自我为心中那种倾向，或者可以这么说，肉体的私欲是指我们里面那种老我，我们里面那种自私自我的观念，跟神对抗的观念，要自我掌权的观念。所以什么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第一，当我们人想要取代神的时候，我们生命不要被上帝掌控管理的时候，我自己管理，我自己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第二，什么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呢？当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违背上帝设立的生活准则、生道德准则的时候，这个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我们知道神造人的时候是给人有欲望的，我们有 吃东西的欲望，我们有想过得更舒服，我们有性方面的欲望，我们有感情的需要，其实这些都是好的。我们常常说这些都是正情正欲，有欲望我们然才有活下去的动力，没有欲望呢，其实我们真的活不了。就好像有些长辈上了年纪了，八十多九十多岁，为什么？因为什么欲望都没有了，就说我整天想要回天家。所以欲望有些时候是好的，但是问题是什么？当我们把这些欲望放大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成为辖制我们的时候，其实这个我们让我们的欲望拉着走的时候，取代上帝的时候，这个就是放纵私欲，这个就是肉体的私欲。还有有些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放纵肉体的私欲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现出来。什么方式呢？用金钱的方式。有些时候肉体私欲不是败坏的行为，不是放荡酗酒等等，有些时候肉体的私欲也可以表现在非常虔诚的外衣里面。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人信主之前，他是生活很放荡的，是没有节制的，很自我中心的。但信主之后好像这一切改变了，他生活很循规蹈矩，不再胡来，他也按时参加聚会的教会的聚会，然后也热心服侍，看起来改变很大。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有点问题在里面。为什么？他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他想有话语权，我说什么你要听，我做什么你要跟，他渴望要表现自己，外表上这个人很爱主，很热心在服侍，但是内心里面他是在顺从自己的肉体的私欲，他有掌控欲在里面，有自我掌控。就表面上来他是在建立教会，只是背后在破坏教会。所以换句话说，他其实这种情况只是换了另外一种方式来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欲望，只是放纵的另外一种表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肉体的私欲是很可怕的。为什么？有些时候他有伪装，伪装到一个地步，甚至你连自己都没有察觉到。你在放纵自己的私欲，用金钱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以为自己很好。所以这种反叛上帝的方式，有些时候不是明显的罪。所以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在追求一些看似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常常不断来到上帝的面前，就神光照帮助我们，看见我们有什么地方需要调整的没有。所以呢，保罗所说的这三种力量组成了灵性死亡的生态系统，把很多人牢牢困在里面，世界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让我们顺从潮流，我们看重人的眼光，世界的价值，魔鬼的工作呢，扭曲欺骗我们，让我们远离真理，远离上帝，而肉体的私欲让我们常常掉在试探里面，掉在我们自我掌控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跌倒，我们被拉下去，很多时候我们要小心。这三股势力一直在我们周围做工，每天要把人困在这个活死的坟墓里面。所以弟兄姐妹， 属灵死亡还没有信主的人的状态就是如此，对神没有兴趣，对罪没有感觉，对永恒也没有任何的担当，没有任何的负担。但是我们信主的人当然不会落到这样的一个灵性死亡的状态，因为在基督里面，圣经说我们已经活过来了，我们已经有永恒的生命了。但是呢，我们不会灵性死亡。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小心的一件事，我们可能是灵性麻木，或者是灵性昏睡。什么是灵性昏睡呢？很多时候我们信徒最大的危险，我们不是离开这个信仰，而是我们继续留在信仰里面，我们留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的心已经睡着了。怎么知道你的心已经睡着了？你敬拜的时候习惯了敬拜，却没有敬畏，然后牧师讲道的时候你在睡觉。当然有些累我们可以明白，但是每一周都是如此，这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习惯服侍，但是我们没有动力，我们祷告但是有口无心，我们习惯了信仰，我们有信仰里面，但是没有那个信仰的火热。所以当一个人灵性昏睡的时候，身体还在，身体活的，意识是迷糊不清醒的。所以我们信徒会有很多挣扎，很多有些时候不是因为我们不爱这个主，而是我们活在这个迷糊的状态里面，甚至被那个三股势力所影响。我们虽然有新的生命，如果长期不依靠主，被世界抓去的话，我们属灵的敏感度会因为不亲近上帝而越来越下降，越来越下降，到一个地步我们昏迷了，陷入属灵的 coma 里面。那么要怎么恢复到我们该有的状态呢？怎么成为一个活人？当然我们知道要成为一个活人，要成为一个属灵的活人，必须跟这个赐灵的上帝连接起来，就像电灯它需要电力跟电连接起来它才能够发亮。因此呢，我们必须跟上帝连接，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有能力。怎么连接呢？我们来看经文的第二个部分，第四到第七节。这里保罗要告诉我们怎么在恩典里面跟基督连接，然后跟基督一起活过来。四到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一读，再读一遍。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很多时候保罗的思想是很深邃的，接着要解释这几节经文可以讲很多篇的道，但是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尽量把它简化。注意这个词，然而神，这是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最美丽的一个词，这是整段经文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然而神告诉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罪不能破坏上帝的计划。上帝知道人会堕落犯罪吗？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神啊，你既然知道人亚当夏娃会堕落会犯罪，你为什么还要创造人呢？神有意志的能力，神自然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他选择创造人？为什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算神的创造因为罪的关系被破坏之后，上帝仍然能够在这样的破坏的环境里面彰显他的荣耀。很多时候我们害怕罪，特别是我们信徒，但是要知道神并不害怕罪恶，神有能力除去这个罪恶。所以圣经说什么？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个大能是救赎的大能，破坏罪恶的大能，除去罪恶的大能。所以在伊甸园里面，神要使亚当跟夏娃犯罪堕落，他要做这件事情，他要破坏上帝的工作，要使上帝得到羞辱。但是他就万万没有想到，当人堕落犯罪却彰显了上帝的伟大，人堕落犯罪的时候却彰显上帝救赎能力那种荣耀。如果当初亚当夏娃没有堕落，我们今天就看不见十字架的伟大。如果当初 亚当夏娃没有吃下那个禁果，我们就看不见上帝大能里面充满的恩典，充满的公义，充满的圣洁，充满的慈爱那种极大的荣耀。所以第七节你看保罗说讲什么，他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神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耶稣基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 后代的世代感。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借着历史的轨迹运行的时候彰显出来，彰显什么？彰显上帝的能力跟荣耀。当一个人被救赎的时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从一个罪人的身份，从一个污秽的人的身份，被神重新洗净的时候，我们就是像一个地泥泞里面挖出来一个宝石，这样很肮脏，很 没有任何的光彩，但是被神洗净磨炼之后，切割之后，我们每一个都是闪闪发亮的钻石。我们不只是活在，我们不只是围着今生而存活，将来到永生的世界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永恒的世界里面持续发光。为什么？彰显上帝奇妙的作为、恩典跟荣耀在我们的身上。而且神的救赎工作不只是展示给地上的人看，后来的人看，甚至是灵界天上的天使也在看。所以在彼得前书，这个彼得这么说，连天使也都赞叹，渴望仔细观看上帝所成就的这个救恩。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杰作。我们跌倒犯罪死去之后，上帝让我们活过来之后，我们是闪闪发亮的，整个宇宙都注目上帝的杰作。所以最不能破坏上帝的计划就是这个意识。然而神要告诉我们的第二件事情，人到洁净的时候，这是上帝恩典介入的开始。所以我们知道罪的问题人永远无法靠自己解决，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不管用任何的方式，不管用哲学也好，科学也好，我们人类的这些宗教也好，心理学也好，生理学也好，如果我们不明白圣经的启示，没有用圣经的角度来认识这个罪观罪论的话，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这个罪里面走出来。要解决罪的问题，就需要一个更大能力的介入，不是从我们里面出来的，必须从上面介入的。这个上面的能力是哪里来？从上帝自己来。所以罪的问题只有神能解决。所以我们看第五节的时候，保罗就说，是谁叫我们活过来？是神，只有神能够叫我们活过来。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好，问题来了，什么是活过来呢？当有人从死里活过来的时候，简单的说，一切就恢复了，我们属灵的感官恢复了，我们看见属天的事情，我们敬畏上帝的心恢复了。以前人家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嘲笑他，拱耶稣啊，讲耶稣，有没有？耶稣这个名字变成一个笑话。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对上帝的名字我们会产生敬畏。我们信主之后，什么时候东西活过来呢？我们抵挡罪的能力恢复了。为什么？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生活生命的层次得到很大很大的提升。这个提升是远远超乎我们想象的。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生命的层次是有很大很大的差别的。什么差别？属灵的死跟属灵的活本身就是个很大层次的一个跳跃。在信主重生之前，对很多属灵的事情我们是抽象的，没有观念的。我们刚才提到天堂跟地狱，信主之前我也听到天堂地狱好像没有什么感觉，无动于衷。但是信主之后，重生之后，天堂地狱变得那么的真实，虽然我们看不见，我们知道他们真实的存在。所以重生之前，每当谈到罪的时候，我们不在乎，也不会觉得不舒服。但是我们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对这个罪这个词很敏感，不用人家指责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来到上帝面前，神啊，怜悯我们这个罪人，有没有？我想这个是信徒的一个共同的祷告。所以信主之前，常常我们在听到神的道的时候没有感觉，但是信主之后，神的道有些时候像一刀一样，每一刀一刀都能够刺进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觉醒。还有信主之前，很多时候我们只看重地上的事情，但信主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专注天上的事。信主之前，各位弟兄姐妹，想想你过去看重的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只想今天赚钱多不多，我职位上、工作上、职业上我爬得高不高，别人怎么看我，我要有面子，有没有？到信主之后，我们多了一个属灵的视角，我们不再问我要怎么取得成功，我们还会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上帝得到荣耀。我们不只是追求这个职位的升迁、职位的提升， 我们更看重的是我们里面品格生命的那种提升，这个就是层次的不同。还有钱，圣经里面其实耶稣的比喻里面三十多个比喻里面有一半都是跟钱有关，所以跟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很多时候我们对钱的态度也很不一样。在信主之前我要怎么用钱，我们的出发点是钱必须让我用得舒服，让我心安，给我安全感，所以我们存钱，我们花钱是为了享受，而有多余的、哦、我们才给一点，才给一点，是考虑 给出去。但是信主之后我们对钱的观念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懂得用属天的眼光来看见金钱。什么是金钱？各位弟兄姐妹，钱是一个 resource， 一个资源。什么资源？神给我们管理的资源，它不是属于我们的。 跟时间一样，时间其实不是我们的，我们是时间的管家，我们是金钱的管家。所以当我们奉献出去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给神，给我们的我们用在，我们交给神让神来用，神的本意原是如此。所以我们奉献金钱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余，而是我们知道金钱的价值，我们知道奉献的价值。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弟兄姐妹在这个奉献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奉献多少，不过有些时候财政还会在报告里面 会让我们知道这个礼拜 有多少的奉献，有人奉献一万、两万、十万、五万，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为什么弟兄姐妹愿意这样子奉献？我们对金钱的价值观念不一样了。说实在的，如果在灵性上没有活过来，我们受金钱控制，我们受世界控制，我们被自我对罪控制，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很多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可能外面很丰富，但是里面是疲劳的，是疲惫的，是 要死要命的。但是如果在灵性，如果灵性上没有活过来，很多时候我们也被这个世界各样的事情影响，被我们周围的人影响，被政治的生态影响、啊、特朗普做了什么我们就紧张了、啊、受文化的影响，受种族地位的影响，支配等等、啊、但是各位弟兄姐妹，就当我们活过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用另外一个高层次的洞察力，神给我们属天的智慧来思考，来分辨，不要让这些东西把我们拉着走，我们懂得按照真理而行。所以第六节保罗说什么？他叫我们跟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一个很高的位置，全新的位置，这是一个得胜的位置，已经得到的，这是一个尊荣尊贵的位置，我们已经坐在其上。但是我们会问一个问题，既然神已经给我一个尊贵的位置，已经复活，已经坐在天上，为什么今天我信主后我的生命仍然这么的挣扎？既然我已经活过来了，为什么我还会犯罪会失败？既然我已经活过来了，已经在天上了，为什么在地上有些时候我那么的混乱？我已经得胜，为什么还是软弱？问题在，答案在哪里？四个字 Already but not yet， 已然未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已然跟未然，我们已经得救，这个是已然，已经成就的，但是我们还在被上帝塑造的过程，这是未然、啊、还有我们已经被接纳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家里的一份子，我们的身份已经改变，这是已然，已经发生的，但是我们还适应这个新的家庭的生活，我们旧有的习惯，旧有的行为，旧有的这个行事模式，还是在有些时候还需要改变，需要时间，这是未然，这是一个过程。还有我们已经站在得胜的位置了，这是已经发生的，但是我们的属灵肌肉还需要继续得到操练。所以因此呢，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有些时候有挣扎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得救，有挣扎也并不代表神的能力不够，而是说明我们生命正在更新，在转变的过程。有挣扎是好的，不是挣扎不是失败的证据。为什么？尸体死人是不会挣扎的，只有活人才会挣扎。所以当我们挣扎的时候，是表示我们里面是活着的，我们的属灵生命正在成长，也在提醒我们要去依靠主，继续跟随主。所以在接下来第八到第十节，我们要回答第三道问题，在这样的挣扎过程当中，我们怎么靠主走在神已经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生命的道路上。我们读一读这三节的经文，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这里保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总结， 要走在上帝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新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需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属灵次序。什么属灵次序呢？一定要把恩典放在前面，信心紧随其后，然后结果就是善行，就是活出的那种生命跟行为。当我们有上帝恩典的时候，恩典就会产生信心，真的信心就会产生那个行为啊，这个善行，这个行为就是我们活出的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情，恩典永远是这个福音的起点，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恩典开始，不是我们先有信心，而是先有上帝的恩典。一个人要信主是神的恩典，如果没有神的恩典的临到，你把上帝摆在他的面前，他也没有办法回应，他也没有办法信。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埃及法老，你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经历了十灾，活生生的上帝把他的能力彰显在他的面前，最后他也没有信，没有，他硬着景象不信主，神的恩典没有临到他身上。所以耶稣说什么？如果不是我的父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恩典永远走在信心的前面，信心是上帝给的，所以信心只是我们对恩典的回应，并不是我们贡献给上帝，是我们被恩典触动之后对上帝的回应。当谈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会问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如果信心都是上帝所赐的，那么一个人信不信，一个不信主，如果我不信主，责任岂不是在我身上吗？神没有给我恩典，所以神不能够怪我，我没有信他，他怎么能够怪我呢？这个牵涉到一个很深奥的一个课题，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一方面圣经清楚教导我们在神在救恩中的主权跟拣选的权柄，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同样清楚强调什么？人必须为自己的回应负责。老实说，当我们把这两句话，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不容易想得通。如果你今天也问我，我想得通吗？我告诉你，我还是想不通。100%上帝的权柄，100%人的责任，我们的逻辑不能够把它融合起来。但是不要紧，我们只要承认一件事情，承认什么？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这两者是同时存在的，这两者是没有相抵触的。神圣经从来没有把这两者放在对立面，神把它并排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看见圣经从来没有把它们放在对立面，然后呢，神的主权也并没有取消人的责任，然后人的回应呢，也没有削弱上帝的恩典。所以要知道，信心是神给的恩典，拒绝，如果拒绝的话，信不信神，这个人的回应，人的责任。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如果连信心都是神给的，信不信主其实责任不在我，其实这个问题，各位弟兄姐妹，这个不是问题，不是要让我们推卸责任，而是要让我们看得更清楚，要叫我们存着一个更谦卑更敬畏的心，更真实的真实跟 真诚的来到上帝的面前来回应上帝。而当我们真的以信心回应神的时候，结果一定是产生善行的，真正从恩典而生的信心必然结出果子，我们要知道，善行不是让我们赚取救恩，但是呢，善行是救恩产生的生命力，叫我们像葡萄枝子能够结出果子一样，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所以恩典、信心跟善行这三者次序不能够颠倒，如果我们次序把它调转过来，要调换过来，整个信仰就会被扭曲，怎么说呢？今天如果我们把善行放在前面会怎么样，如果把善行放在前面的话，我们的信仰就会变成宗教，人就会开始相信，只要我做得够好，神就会接纳我。结果就是有时候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我们会活在压力跟内疚里面，信仰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一种表现的评估，但是如果我们把信心放在最前面，会产生什么结果？如果以信心作为起点， 信仰就会 变成从信靠神依靠神呢，变成依靠我自己。我以为只要我有信心，我够认真，我的信心够强大，神就会祝福我。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信心就变成一种心理的力量，我信心十足，我蒙福。如果遇到一些困难挫折，我就会自责，可能我信心不够，所以人会常常活在自责恐惧焦虑里面，最后我们会灰心，我们会失望，甚至我们跌倒。所以这个不是信仰，这是一个操控式的信仰，我们用自己的信心要来操控自己，操控上帝。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在这个架构里面，信心恩典的架构还有善行的架构里面没有这个恩典在其中，我们只有人的行为跟人的努力，那么信仰只剩下一件事情，这个信仰不过是要把坏人变成好一点，把坏人变成好人。这个信仰就从生命的更新变成行为的一种修正。结果是什么呢？我们人表面改变，但是里面生命从来没有改变，可能外面行为有一点进步，但是其实后面生命是在退步的，最后只剩下一个虚假的敬虔 在当中，虚伪在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次序非常重要，这是属灵生命的黄金链条，这个次序不能够颠倒，一乱生命就乱，次序一对我们的生命就能够对。所以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靠努力，靠表现，靠意志力活出我们基督徒的样式，但是我们读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保罗说得很清楚，信心是那个恩典是信心的源头，然后信心又是善行的源头。我们信心是神给的，是上帝的恩典，有了神给的信心，我们才能够有能力活出上帝改变的生命。好，让我用一个故事 来说明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连结。在一个冬天的时候，有一个人他想要走过一个冰封的河面，一个很大的湖一个，然后虽然结了冰，但是他不知道有多厚，他觉得有点危险，他不确定那个冰的厚度能不能够承重他的重量，所以他刚踏上去的时候，他只用手碰一碰，然后一只脚两只脚碰上去，然后呢他不敢站起来，所以他就用爬的方式慢慢爬慢慢爬慢慢爬，一面爬一面发抖，一面心里害怕。很多时候在我们信主的这个过程里面，这就好像我们的信仰，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有些时候好像没有什么把握，我们信主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就没有安全感，我们对未来有恐惧，有些时候发觉自己做的不好，有什么闪失，神就会刑罚我们，掉进水里面甚至没有得救。所以我们就像慢慢爬慢慢爬，战战兢兢的爬，一面爬一面发抖，一面跟主一面担忧。但是这个故事没有停在这里，我告诉你，这个人在爬到河中央的时候，忽然间他听见后面传了一阵很大的巨响，他转头一看，他发现什么？有一个人拉着八匹马，拖着一辆大车进过去，从冰面上走过来。他怕得不得了，裂了怎么办？他吓得半死。后来当他看这个马车顺利经过，安全经过之后，他才知道原来湖水结冰的那个层面很厚很稳固，可以支撑的重量远远大过他所想象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不是我们信心大恩典才多恩典才稳，神的恩典一开始就是像那厚厚的冰层这样稳固预备好在那里。我们可以有信心信靠上帝，因为这个恩典非常稳固，我们可能够站立在上面，能够在上面跑，能够在上面跳。很多时候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害怕。信心是什么？当我们知道这个恩典的稳固的时候，我们一站起来往前走，甚至向冲向前跑，甚至敢于拉着八匹马的马车在冰面上驶过，就好像这个人起初在冰面上爬因为不认识冰的厚度，当他看这个马车冲过去的时候，他突然间醒悟，原来我不用爬着过日子，我们基督徒不用爬着过日子，我们可以跑，我们可以跳，我们可以冲，神的恩典支撑着我们。所以信心从来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来相信。什么是信心？信心是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看见上帝的恩典原来这么可靠。当我们真正认识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再害怕，我 我们不再爬着过我们信徒的日子，我们不再退缩，我们是勇敢能够站起来活出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所以因此求主帮助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要问这几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经历一个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我们是不是已经从死里面活过来？我们信徒跟非信徒的一个差别，很多时候不是观念的不同，不是想法的不同，不是做法的不同，不是为人处事的不同，而是生命本质的不同。一个领受上帝的恩典的人，我们在信主的那一刻，我们的生命本质就被翻转过来。圣经说跟耶稣一同活过来，跟耶稣有同样生命的本质。所以因此呢，信与不信不能够同父异儿。为什么？因为生命本质不一样。当生命本质不一样的时候，看东西就不一样了，我们生活做事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我们要知道，得救不是让人变得 更聪明更有智慧，得救是改变我们人的眼光，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得救之后并不比别人可能变得更聪明，但是我一定比别人看得更清楚，我们有那个看透力，我们有那属灵的洞察力，属灵的看见会增加，我们的生命会流露出基督徒生命的本质。所以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十节给我们三句生命的宣告。一，我原本是死了的人，但是神让我们活过来，我们要看见是上帝的恩典。第二，我们现在虽然在恩典神的恩典当中，但是我们仍然在挣扎。为什么？这是已然跟未然，神仍然在塑造我们，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是 会越来越好的，将来我们是荣耀得胜的。第三，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那个恩典的道路，我们要只要是凭信心往前走，不要往前爬，往前行，往前跑，拉着马车往前冲，不要害怕。神要你做什么，我们凭信心，凭恩典，凭上帝的委托，我们去做。就好像阿卡夫，我们要建堂，很多人怕得不得了，一听到建堂他们就跑掉了。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要为神结出这个生命的果子，这是呼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用一点时间谦卑静默在神的面前，思想神要对我们说的话，不要拒绝圣灵的感动。如果当中有人没有信主，如果我们活得像行尸走肉，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现状，我们要接受耶稣，就是帮助我们走出死人的坟墓，成为真正的活人。我们信主的人，求主的灵坚固我们，给我们回应上帝恩典的信心，帮助我们活出丰盛的生命。我们每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来静默祷告。我们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这次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仍然是在罪恶过犯之中，我们靠自己没有能力改变现状，也毫无盼望。但是因着主你的爱，在基督里使我们活过来，把我们从黑暗带进光明，从死亡带进生命。愿主的灵继续光照我们，叫我们懂得以信心回应主你的恩典，赐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靠主奔跑在主你为我们预备的这个天路上，让我们的生命继续更新，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继续荣耀你，也能够成为他人的祝福。如此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